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翻迹，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兵按原文用词啊，比军兵的意思更多是指权势。他必兴兵，原意是权势必从他兴起，这个权势亵渎圣地就是保障，同八章十一节毁坏圣所。接下来的后半句在八章已经学过了，这是描述教皇权的罪过的最概括最典型的话。从这里开始，十一章接下来的内容和八章相应部分很相似。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就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死就了结。谬道进入教会，玷污那些没有真正悔改的人。三十二节巧言对应八章二十三节诈语。但有坚守真道的百姓，像瓦典西人、阿比坚西人，他们悄悄地在民间传道，忍耐着撒播真理的种子，直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三十三节的话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的历史多么相符啊，对应八章二十四节的话。十一章三十四节清净一词翻译不准确，意思是敌人用种种方法引诱上帝的子民妥协，但他们靠主的帮助来殉道了。三十五节有些和其余的人，这个意思似乎是原文没有的，而是说这些智慧人，上帝的子民，他们深受迫害而殉道，如同受到熬炼而成为精金一样，他们是清净洁白的，上帝认证他们。这样的黑暗历史要到什么时候呢？有定期，也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十一章三十六节，王帝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节经文很多用词和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内容一样，意思是清楚的。奇异的话，这个奇异啊，同八章二十四节非常的毁灭。但这里说直到主的愤怒完毕，这翻译不对，而是同八章十九节直到恼怒临完，如同启示录用词邪淫大怒之久。愤怒呢，不是指主的愤怒，而是指教皇权那些邪淫可憎可怒的罪过。 这里说锁定的事，同九章二十六节荒凉毁坏的事已经定了。我们继续看十一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这三节经文和前文没有太多可对比的地方，是最难懂的部分，但肯定是讲罗马教被盗的作为。八章的启示主要是围绕八章十一节或十一章三十一节来展开的，突出罗马教对耶稣救赎蓝图圣所制度的歪曲，对福音真理的毁坏。十一章三十一节呼应了八章的内容，接下来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启示了和宗教改革有关的历史，三十六节是总结性的话，如同八章十九节用一个同样的词恼怒愤怒来概括一样。最后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突出了罗马教的异教崇拜的表现，但有些翻译理解起来困难。三十七节前半句三个不顾，这个顾若按原文字面 understand 引用呢，比较难懂。在但以理书别处被翻译成明白、思想、得知、通达、训诲等。三十七节后半句他必自大高过一切，和三十六节上半句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意思相同，也等同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意思是明了的。三十七节妇女所羡慕的神似乎翻译不对，但这应该是什么意思呢？三十八节宝藏的神又是什么意思呢？敬拜敬奉，原文这是一个词，原意不是崇拜之意，而是尊敬加增荣耀沉重。三十九节的翻译啊，更是不对，和原文表达相差甚远。我们不妨将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三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这三节经文做类比，意思就清楚了。三处经文都恰当地表达了罗马教的轨迹，它既不是直接拿出过去异教的神像或希腊罗马的诸神来拜，也不是让人敬拜真神上帝，却是表面上废止的异教偶像诸神，表面上拥护真神上帝的名义，来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代理人，是成为肉身的上帝显现，代替耶稣基督在地上统治，有赦罪的权柄，有改变圣经的权利，有篡改或设立律法的权威， 地上一切臣民或国家都必须服从他至高的权威，任何宗教、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必须认同罗马教的观念。他是以拥护基督之名行抵挡基督之事，以废止异教之名行异教崇拜之事，把自己变成了异教的大祭司长，基督教的耶稣基督。这就是11章37节表达的含义。这样可以反过来揣摩而得这一节经文中的一些单词表达的原意。揭示罗马教背道的奥秘的用语非常特别，这种特别的表词达意同样出现在8章，弄不清就把意思会搞反了。它是毁坏什么，拿起什么，设立什么，践踏什么。说他废掉了异教吗？表面上也是，实际上不是。说他高举了基督吗？表面上也是，实际上不是。这也就是人们对场以及前面的动词究竟是除掉还是拿起捉摸不准的原因。11章38节，在罗马教的仪式中，他要加重分量，推崇高抬一个宝藏的神，把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都用在上面。这个宝藏的神是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不是直接的过去的异教诸神，而是改头换面披上基督教的外衣。这正是所谓的圣母玛利亚崇拜。宝藏一词在11章反复出现，其含义是坚固的城堡、防御工事、避难之所，既有实际的意义，也有比喻的用法。11章10节南方王的宝藏，11章7节北方王的宝藏，11章19节本地的宝藏，这和11章15节坚固城虽然用词不同，但意思差不多。11章24节设计攻打宝藏，11章31节亵渎圣地就是宝藏，这两处呢是比喻的意思，指真理作为上帝子民的宝藏。这里11章38节宝藏的神，既可理解为城墙城堡中的神，源于巴别塔的异教女神，玛利亚是异教女神崇拜的替代品，也可理解为以玛利亚显灵为宝藏。罗马教皇执行一切魔鬼化身玛利亚显灵所传达的指示。在罗马教的发展中，从确立玛利亚为女中保的教义，到玛利亚显灵的泛滥，到设立玛利亚崇拜的圣堂、仪式、节日，以及种种由此而来的神迹奇事，都让我们看到了魔鬼欺骗的杰作。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39节就容易了。似乎此节应该翻译成，他必在坚固的宝藏中和外邦神一同行事，承认他，给他增添荣耀，使他统管许多人，又分地作为酬报。 三十八节说这个保障的神是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有了巧妙的伪装。但三十九节说其实质是外邦神，是古代招魂术、交鬼术、通灵术的现代翻版。玛利亚崇拜会以各种形式、各种方法在罗马教当中得到壮大发扬推广，成为罗马教和魔鬼沟通的孔道。罗马教在所谓玛利亚的意象中形势扩张。这句话更多的应验在幕后罗马教的活动中。四十到四十五节幕后罗马教复辟的三步骤，正是所谓法蒂玛玛利亚显灵给予教皇的蓝图。三十九节最后说又分地作为酬报，可以理解为在玛利亚显灵的事件和赞助中，罗马教重新得到了前苏联阵营，并且向全世界扩张罗马教的范围。我们看 KGV 英文版11章39节啊，翻译是正确的。11章38节敬拜敬奉有加重分量增加荣誉之意，和11章39节将荣耀加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其宾语应是外邦神。11章39节照英文 KJV 版正确的翻译，他北方王要在最坚固的保障里和外邦神一起行事，他北方王要承认他并增加荣耀给他，也就是外邦神及玛利亚显灵，他北方王要使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对玛利亚的崇拜和玛利亚显灵的信息支配很多人，并因此而得到土地及天主教进入很多国家。以上我们学完了11章31到39节，虽然需要做一番原文字义考证，但终究我们还是准确理解了预言的意思。这些表达多么深刻，多么浓缩，多么准确啊！实在是奇妙的话语。对于罗马教的预言，更惊人的是11章40到45节，关于北方王最后的兴衰。让我们下一讲再见。